大帅薛仁贵奉旨行事，点兵一万杀出锁阳关呢。尽管这一万军队没有战斗力，但是深受鼓舞啊，援兵来了。这人这一高兴啊，也忘了饿了，跑不动也跑得动了。再看这一万人呢，就像疯了似的，冲到外边。两军会合是声势浩大。苏海正大战薛丁山，偷眼一看，呀哈，锁阳关被围的人也杀出来了，我腹背受敌，就有点手忙脚乱，一个没留神，让薛丁山枪里加鞭呢，这一鞭结结实实拍到他后背上。你说这下劲儿有多大？做大将的身后有护背旗，八杆护背旗啊，护住这后背和后脑勺。护背旗有旗囊，都是牛皮啊，多少层纳的一块的，护着后背。让薛丁山这一鞭打的，把旗囊也给打碎了，护背旗也给打折了。要没有这玩意保护着，苏宝图是骨断筋折，当时就得毙命。就这样，把他疼的往前一哈腰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，眼前是金灯烂冒，吐着血是败归本队，哗哗。苏海这一受伤败走，军无斗志了，元帅都败了，这下就乱了阵脚了，让唐兵一个冲锋打得这七零八落。就这样，锁阳关的人跟二路元帅领的人两军会合，冲进锁阳关，杀退了六国联军，解了锁阳之围。你看咱们说书多简单呢，这么几句话完事了，实质上那么简单呢，处理这个善后还有一段时间呢。等进城之后，程咬金提出来，丁山呐、啊、丁山呐、啊、咱不能都进城啊，带来的人马太多，最好在城外安营扎寨，保卫锁阳关，形成犄角之势，可以互相声援。爷爷您说的太对了。就这样，薛丁山下令在外头成立南北两大营，跟锁阳关三吊脚，每座大营准备精兵三万，这样能前后呼应啊。要不都在城里头呼着，再叫人包围怎么办？都安排好了，程咬金这才引得胜之兵带着满营众将来见皇上李世民。这李世民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没想到有今天呢，老百姓也涌上街头，列队迎接军人。这大队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来在城里。单说程咬金到了帅府下马，先见过唐王李世民，又见过军师大帅。李世民拉着程咬金的手，老人家您辛苦，谢天谢地，您真回来了。哎呀陛下，我这个人办事一向是准唱啊，哎，我怎么搬的兵是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总算老天爷睁眼了，我主洪福七天，我们才能转败为胜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把薛丁山叫过来了，二路元帅，其他的战将在薛丁山后头。李世民看了看，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，这么威武，不认得是谁。程咬金给介绍，主公啊，这就是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呢、啊、这次出力解围全靠着他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另外我再跟主公你说，你知他谁呀、啊、他是大帅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，你别忘了，丁山呢还不过来见驾。薛丁山领着满营众将早都跪倒了。 陛下在上，臣薛丁山众人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来我看看。李世民激动的拉着薛丁山的手，哎呀，简直高兴的不得了，丁山呢，全靠你了，功高莫如救驾，记恨莫过绝粮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，军师快快快给丁山立下大功一件，救驾之功。那块有人给记功，不必说了。薛丁山站起来，又把满营众将叫过来，分别给做了介绍，特别介绍到窦一虎这。李世民饿的那模样，好像都没乐出来，心说这是个人嘛，跟矬地刚差不多少。但是薛丁山一介绍他的功劳，李世民大吃一惊，看来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吩咐一声也立下大功一件，标明挂号了。可窦一虎美的直拨了脑袋，心说心想事成啊，嘿，看来我跟薛姑娘的事还真有门了。他退在一旁，那么彼此都介绍完了，薛丁山得见过父亲薛仁贵。薛仁贵在旁边站着都傻了，丁山，丁山是我儿子，六岁那年失踪了，没想到这孩子还活着。因为皇上在那问话，他不便插言。现在君臣大礼见完了，父子再相见了，故此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！你看，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血缘的关系，不管多少年没见面，这是亲爹，这亲儿子，他那感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。当然，这种哭是喜中悲了，高兴的哭。柳凡二世夫人、柳迎春、樊金定、薛金莲过来，一家人团聚。这个说几句这，那说几句那，哎呦，简直说不完的心里话啊！就这样过了三天，该唠的话也唠得不得灵了，城里秩序井然，所送来的粮草分发各军，救济老百姓，出榜安民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所有的人也吃饱了饭了，也来了精神头了。这程咬金利用这三天的时间，把回京搬兵的经过一仆一解一五一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。后来跟大帅薛仁贵说，仁贵啊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一说。老人家说吧。他不是吗，这个在我们来锁阳关的路上，路过一座棋盘山，就那小矬子窦一虎，你知道啊？窦将军知道，还有他妹子窦仙童，他们呢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把我们给劫了。劫咱呢不是真心，就是提了一个条件，那个姑娘叫窦仙童，你看见了啊？看见了，窦一虎的妹子啊。对，仁贵啊，这姑娘有个小小的心愿，要以身相许，许配给你儿子薛丁山。有这等事啊？这有啊，但人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，人家许诺了棋盘山一万多人归降大唐，人家兄妹随营到锁阳关前来救驾，万贯家财不要了，全捐给军营。哎呀，我一想也行哎，这姑娘你也见着了，长得人样子实在是不错呀，武艺超群，就让我就给做了主了。我答应他，让丁山呢娶个媳妇儿。这事儿呢我也不能包办，我跟我俩侄儿媳妇儿，你那两位夫人我也做了商量，两位夫人也点头同意了，这婚事就定下了。只是咱爷们没见着面，没跟你提呢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是当爹的，所以这事儿呢不能不跟你打个招呼。仁贵啊，你觉得这事儿我们办的怎么样？薛仁贵听完之后顿时把脸就沉起来，老人家，此事不妥当吧？哦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老人家请讲啊，丁山是我儿不假， 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在锁阳关解围的路上，这定下终身，这太难点了，这样我怎么向满营众将交代啊？而且17条禁律，54斩，这第三条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有掉头之罪。我老人家，你怎么能办这种糊涂事儿？怎么拿丁山的婚事做交换的礼物？这不行。薛仁贵这一拨了脑袋，程咬金不乐意了。我仁贵啊，呵，哈哈哈，吃饱了是吧？有精神头了啊？哎呀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方才我没讲嘛，不是无缘无故的临阵收妻。咱比方说，两军阵前开仗，什么也不因为，这姑娘就瞅上薛丁山了啊。薛丁山也看上这姑娘了，两个人就私定了终身了。不顾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，他们要干这事儿，那当然咱不能答应，得以军法从事。这情况它不特殊吗？17条禁律，54斩是固定的，那么轮到实际的事还得变通一下，这有何不可呢？你看看，我好心好意的跟你捣鼓捣鼓吧，你还不乐意了，又端出这些词儿来反驳我，你真叫我心里头不痛快。老师呀，行行行，您这不跟我说了吗？我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好了，这事儿就放在这儿。那你同意不同意？我好好想想，您别逼我答复，行不行？那好了，你想两天啊，你这事儿还悬着呢。您昨天窦一虎还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，你他妹子的终身大事他也着急呀、啊、你不吐了口这事定不了局呀、啊、我等你回去。薛仁贵没表态。过了几天，正好召开军事会议，两军阵前呢，这仗早和呢还得打。你别看锁阳关解了围了，这是局部战争，那大型的战斗还在后头呢，不开会行吗？薛仁贵召集所有的众将，全都到了中军保障，哎，把事情分派了一下，啪啪啪全讲完了。薛仁贵这才说话：“薛丁山儿在。”薛丁山高兴，嘿，一看爹瓢里的，哎呀，非常秩序井然，充分显露出爹爹的才能啊！当儿子能不高兴吗？现在他这个二路元帅基本失去作用了，那个元帅那个衔是虚的，解了围了就没他的事了，还得听大帅薛仁贵的，所以他也站在战将之中。他爹指名这一叫的，薛丁山高高兴兴迈步来到帅案前边，躬身施礼：“儿参见爹爹，不知爹爹哪方派遣？”薛丁山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别说吧。在棋盘山你招了亲了？哎喂，薛丁山一听啊，甭问，大概我程爷爷都跟我爹说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抹不开。薛丁山脸一红，把头低下了。嗯，爹爹是有这么回事，他这因为别说了，我全知道。薛丁山，我去问你，17条禁律第三条怎么说？薛丁山一听，这口风不对。那作为元帅的他什么不懂啊？军纪军律背得滚瓜烂熟啊！他爹这一拷问他，薛丁山心里头一翻个，马上挺直了腰板，回爹爹：临阵收妻怎么样？临阵收妻，理当斩。好，好啊，你背的挺熟啊。既然这样，你执法犯法，该当何罪？你身为二路元帅，本身就犯了军纪，这还了得吗？来啊， 薛丁山推上，谁也没想到程咬金在旁边坐着呢。老程听是什么杀了喂呀、啊！薛仁贵精神有点错乱了，大概饿的，这是精神有点不正常。再看刀斧手愣了一下，刀斧手没伸手，什么原因呢？恐怕听错了，这怎么能呢？就见薛仁贵脸往下一沉，怎么你们敢抗令不尊吗？二位退了身。这回听清楚了，刀斧手是执行命令的，不敢不听。来到薛丁山近前，薛将军，对不起，打掉头盔，拿过绳子来，把薛丁山给捆上。这块伸手捆的这时候，程咬金实在坐不住了，拍案而起呀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大帅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老千岁，我方才叫他背的那条您听得清清楚楚，他违犯了军纪，理当斩首，您还用问？程咬金一听，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。我大帅，大帅，你这人好不懂情理呀、啊！头几天我把详细的内情都跟你介绍了，哎，你锁阳关的人不清楚，我们领来的人谁都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他不情况特殊，情有可原吗？军纪是死的，执行是活的。我叫你变通变通。哎呀哈，你这很好。哎呦，脸往下一沉。哎呦呦呦，你可是元帅了，你可真有权力了。我告诉你，薛仁贵，你赶紧把你方才说的话收回来，不能杀丁山。老人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原因的。你杀他，我也不答应。另外，我跟丁山已经说过，这事儿我包揽了。当初丁山曾经问过我，说一旦我爹爹要怪罪下来怎么办？我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，我给担了保了。我说你爹要怪你，有爷爷盯着的。我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，我得负责到底呀、啊，薛仁贵啊，冲着我的老面上，拉倒了吧。薛仁贵冷笑一声，老人家，君无戏言，什么事儿都能迁就，唯独这个事儿没有半点迁就的余地。本帅正在治功，老人家愿意坐着你就坐着，累了回营休息去吧。我的事情你不必多问。喂呀，哈哈哈哈哈！薛仁贵，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！嘿嘿，好嘛！小脸往下一沉，六亲不认，一招拳在手，简直就招不开你了。怎么办，薛仁贵？哎，你要杀丁山，连我一块杀了吧？谁让我包揽的呢？谁让我爱管闲事呢？我是罪魁祸首，你杀了我吧。程咬金，这可是中军大帐啊，你搅闹大帐该当何罪？嗨，爱怎么的怎么的，你杀了我得了，你杀丁山就不行。这程咬金可真玩了命，连跺脚再晃脑袋，这就要碰头，弄得薛大帅是骑虎难下。正在梦时候，有人禀报给皇上和军师，李世民呢身体不太好，趴了两天了。徐军师正给皇上探病，故此都不在。中军保障这一闹事儿，有人撒脚如飞，请皇上见军师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李世民一听，一咕噜声起来了，哎呦，这还有这等事情，外边给我备马。徐军师陪着来到中军保障，陛下驾到。薛仁贵赶紧站起身来列队迎接，把皇上把徐军师接进中军保障。李世民一看，那真的薛丁山在那捆着， 气色不正，低着脑袋，满营众将那脸色都不太正常。皇上就坐之后，这才问：“大帅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陛下，是怎么回事？”薛仁贵把经过一说，李世民乐了：“大帅，哈哈哈哈，朕身体不爽，故此把这事忽略了。你做的对不对？”“
对。”“
无可指责。”“你处置你儿子应该不应该？”“按律治罪。”“但是老千岁程咬金说的在理儿啊，什么事情都有个变通。冰山临阵收妻情有可原，而且他收妻之后率领着10000生力军解锁阳之围，足以蒋公补过了。我都特别高兴，你何必深究此事呢？听朕的话，此事算了吧。这还不说，我愿意从中北美，把窦仙童许配给薛冰山，你愿意吗？皇上拍板的，大元帅不得听皇上的吗？薛仁贵脸一红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多谢陛下开恩，臣遵旨照办就是。”程咬金把嘴一撇：“行了吧、还是皇上官大，那皇上说什么是什么，我不行啊。哼，狼崽子，为你们老一辈少一辈的卖命，到时候卸了磨就杀驴，呵呵，真叫人寒心。”薛仁贵还得向程咬金赔礼。那位说薛仁贵是不是多此一举啊？这人怎么这么固执，这么不懂情理？非也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薛仁贵这是演的一出戏，他不这么做不行啊。薛仁贵多聪明，一琢磨这事儿，我阴不提阳不提，你知手下人说什么，背后就背不住说，你看又是大帅又是二路元帅，娶媳妇纳妾都随便，咱都不行了，还是人家是一家人。往后如果要落下这个名，怎么领导这些军队？所以就得忍痛这么做。他也明明知道杀不了薛丁山，但这个假戏就得真唱，非得演到这个份上才到火候。皇上军师出了面子，才能压住别人的口舌，这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！处到他这个地位，他不得不这样做。其实薛仁贵也不傻，能忍心杀儿子吗？可这件事皇上这一拍板，薛仁贵给自己找了个台阶。陛下，既然这样，薛丁山暂时留在军营之中，蒋公补过，叫他立功赎罪，所有的功劳应当一笔勾销。皇上一听明白，薛仁贵给自己找台阶下，压一压众人的口舌，点头答应：“丁山呐，你爹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功劳给你勾销了，不等于把你能耐勾销了，这个仗大有打头，你要急需努力在战场立功，听见了吗？多谢陛下开恩。”绳解开了，功劳给勾了。实质这也演戏，那玩意能勾得了吗？谁都知道怎么回事。薛丁山弄得大红脸，退在一旁是低头不语，但他心里头也怕他爹呀，有一肚子怨气也不敢倾诉，知他爹那也翻脸不认人呢。那是大帅呀，执掌大权在握，那玩意有些事情不得不慎重考虑。这事刚处理完，报事的蓝旗就跑进来了：“报大帅，大事不好了，苏宝同虽然撤了兵了，二次卷土重来，在锁阳关外讨敌骂阵，口口声声点名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城开战。”